马太福音25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起。不过我们先说明一下哈，今天题目是主迟到了，这是在一个婚宴里面，这是婚宴的场合讲的哈。耶稣讲过三个关于婚宴的场合，这应该是很愉快的，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将来要到天上去享受的，当主再来的时候。可是耶稣讲的三个婚宴都很不愉快。马太福音22章第七节，那个王为自己儿子娶亲的宴席，因为宾客的不恭敬，所以王后来是杀人烧城，再请了一些宾客来，也是那些宾客不敬，把他们丢在外面。我讲的时候不用，谢谢。就哀哭切齿了。那在今天我们看到经文，马太福音25章12节，耶稣也说我不认识你们，就是我们如果参加一个喜宴，结果主人对伴娘说我不认识你们，这是很悲哀的。在路加福音14章，我们也看到耶稣因为宾客在那里争位子而讲了一个比喻责备他们。三个宴席的比喻都是不愉快的。那我想主在这三个地方讲不愉快的事，是希望我们避免这种不愉快，叫我们将来能够到天上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是很愉快的。好，马太福音25章第1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那个那时是主再来的时候，那时可以是指着新郎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过那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总是指着每一个时候，这是在圣经里讲到的末时观的一个讲法，就是固然是讲主再来的时候，可是主再来的那时，如果你要幸福要快乐，取决于主还没有来的每一个时候。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天国我们最简单的了解就是天堂，就是将来我们跟主耶稣一起欢喜快乐的时候。但是同样跟那时一样，固然天国是指着将来跟主在一起永远福乐的地方，天国也是上帝在每一个地方所做掌管的地方。所以天国神的国无所不在，如果我们将来要在天堂里面欢喜快乐的话，我就取决于现在我们在地上顺服上帝的掌管。因此那时天国都是指特定的时候和地点，也是指不定的每一个时候和每一个地点。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这10个童女实在是叫我们非常的非常难过哈，或者为那5个童女难过。就是他们是去迎接新郎的。解经家会告诉我们，有人说这10个童女都是伴娘，那么也有人说他们是新郎和新娘的朋友。不管是伴娘或新郎新娘的朋友，各位，他们都是去迎接新郎的。不管怎么讲，我们觉得他们都对上帝有一些认识，对耶稣有一些认识，对新郎有一些认识，才会去迎接他。可惜迎接他有一半的人是遭遇悲惨的结果。我们再一次说，求主警醒我们，让我们不至于落入这种光景。他们去迎接新郎，5个愚拙5个聪明，这话的意思并不是指着说将来教会到天堂门口，50%的人被耶稣拒绝，50%的人被耶稣接受。这5个5个并不是说得救的数量的事情，5个5个是表示每一个人有同样的机会进入神丰富的喜乐中，也有同样的机会失去神丰富的祝福。那神都把恩典给了人了，但是有人愚拙，有人聪明。5个5个不是指得救的数目，聪明愚拙也不是指智商高的将来就可以到天国， 智商低的将来就下地狱，不是这个意思。聪明和愚拙在圣经里向来不是指智商，愚昧人、愚顽人不是没有得诺贝尔奖金的人，聪明人不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愚顽人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是拒绝上帝的人，是轻看上帝的人。他可能智商很高，他可能学问很大，可能很高很低，学问很大很少，这个都不重要，这个是神的一般恩典，无分宣制的分给每一个信主和不信主的人。但是信主的人，聪明的、有智慧的，他敬畏上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看重上帝，就像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这个状况。聪明愚拙的不一样在哪里？第三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啊，看起来就跟我们今天和历世历代的教会一样，愚拙的实在可能很聪明，愚拙的可能并不笨，愚拙的不但不笨，我看愚拙的真的很聪明，从世人来看很忙，很多事情，很多应酬，很忙碌，在世上是名人，以至于上帝在他的心里就没有地位了。我不是说聪明能干不好，我不是说你忙碌不好，我觉得人闲着是非常不好的，但是不管你忙或闲，男女老少，闲与不孝，年长年幼，每个人神要求我们是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的主，除他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我们尽心尽心尽力爱他，我们专心的信靠他，这是神对每个人的拯救和恩典和要求。我们通常想到神很爱我们，神爱罪人，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叫他的儿子为我们死，我们真是有非常大的感恩，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罪人，我们总是罪人，我们总是不配的，神怜悯恩待我们这些完全不配的，我们得到的一切的好处都是恩典，但是这个恩典不是叫我们轻看他的，刚好相反，这个恩典是叫我们重看他的。上帝对我们的拯救、拣选、耶稣为我们的死、圣灵的赐下，都希望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看重他，我们看重他，把他看得比什么都更重要。我们看重他，好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万事都像粪土。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在世界上工作不努力，这话的意思也不是说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工作、对世界上看得到的、摸得到的东西，我们都觉得是没有价值的。不是的，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东西都很有价值，有价值正是因为那是上帝造的、上帝管的、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看重，不是那个东西的本身，而是这个东西是来自上帝，也应该归向上帝。所以我们非常努力的工作，我们非常尽心的养家，我们在每件事上都欢喜快乐，严肃的来做，好像坐在主身上一样。但是如果没有主，这一切都会虚空。看万事如粪土的意思，重点不是看万事如粪土，而是相形之下、比较之下，我看主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专心的仰赖主，你对万事万物做事都是负责任的。所以不要以为基督徒是不负责任的，不要以为基督徒一天到晚只想躲避这世界上的责任，刚好相反，我们敬畏上帝，我们知道上帝是这个世界上大小事的每件事，连我们的头发他都看顾的，所以我们就对每件事，包括整理我们的头发都很看顾，这是耶稣讲的，我们每根头发主都数过。那愚拙的并不是智商低，愚拙的是不看重上帝的事，愚拙的是轻看上帝的事。每一个人当我们轻看主的时候都有这个危险。大卫犯淫乱，大卫是何等敬畏喜悦上帝的人，他犯淫乱，他犯谋杀的罪，拿单后来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他没有说你为什么犯淫乱，他没有说你为什么杀人，那都是， 但是他把杀人淫乱的根讲出来，就是藐视，就是轻看耶和华。好，我们也再一次要说，重看耶和华并不是我们一天到晚就在读经祷告，重看耶和华并不是我们一天到晚就在教会服事。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在教会服事，95%以上基督徒不是。重看耶和华是我们心中尊主为大，这是上帝莫大的恩典，让我们知道他的宝贵，让我们知道他比金银比万有都更美好。而我们再一次说，当我们有这样心的时候，就算烧饭，就算吃东西，就算做捷运，就算最琐碎的小事，我们也是尊主为大的。敬畏上帝是在上帝所给我们的世界每件事上，我们都看重，我们都因为看重，我们做什么事都预备好。这里预备有解经家会告诉我们说，新郎大概都会迟到，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你看重这个人，你要去见他的时候，你会预备好每件事情。如果你不看重，那就随随便便。我们也不是每件事都需要看重。假如说我今天要去我爸爸妈妈家，要去拿一封信，各位，我想我不必换西装去。我去我爸妈家拿一封信，我也不必先洗一个澡。但是如果我是去我准岳父的家里第一次的话，哦，那可能我就要很仔细了。倒不是说有不同的待遇，而是那个我准岳父，我要给他印象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倒不是给上帝一个印象很重要，我们是给上帝每一个印象都很重要，因为他在每件事上都是我们的至圣、至重、至尊、至贵、至宝。所以愿我们在每件事上看重我们的上帝，愿我，这就是警醒的心，这就是预备好，这就是等候主的态度。大卫在历代志上29:2那里，我们感谢主，他就有一个预备的态度，他就有一个看重主的态度，他愿意为上帝建殿。但是当他愿意为上帝建殿，而上帝禁止他不要他建殿的时候，他的态度真是好。他不仅愿意服侍，而且他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我们很多人第一个不愿意服侍，第二个当我们愿意服侍而被拒绝的时候，我们又很火大。大卫这两点都没有犯，第一个他愿意，第二个他被拒绝的时候他还是很喜乐。历代志上29:2，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他是为神的殿尽力，他不能够建这个殿，上帝不叫他建这个殿。我们常常就一听到这种事就拉倒，从很热到很冷，哦，教会这样轻看我，或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就受伤了。各位，教会犯错，教会要改进，那是真的，但是你不要这么容易受伤，你根本不要受伤。主都有美意，你带着最美好的主给你的态度来继续预备你自己。我为我神的殿，虽然我不能建，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许多汉白玉。汉白玉还有这些宝石，曾经在启示录，曾经在以赛亚书讲到是巴比伦或者是推罗西顿邪恶交易的东西，因为它很贵重，让人很贪婪，让人忘记上帝。但是任何东西都是上帝造的，邪恶不是因为上帝造而邪恶，邪恶不是因为它的存在而邪恶，邪恶是人没有凭着信心敬畏上帝在使用，那就邪恶。汉白玉、金银、宝石，你的身体，我们的一切东西，上帝的一切东西都可以是宝贝的，只要我们尊主为大，我们只要看重主。主并不需要这些金银宝石，但主非常喜悦我们有这一颗心，把自己把一切的东西献给主，因为本来都来自主。历代志上29:3，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 建造我神的殿。我再一次提醒各位，这都是他不可以做的事，他不可以做的事，但是他没有因为上帝不准他做，他就生气，他就气馁，他就受伤，他更尽心的做。我们感谢主。如果今天我们假定说诗班有一个独唱吧，有个音乐会，假如那个女高音牧师叫她不要唱，不可以唱，要换另外一个唱，我想如果就这样换，我想任何人包括我都会又是受伤生气。可是如果那个姐妹没有受伤生气，她就非常仔细非常尽心的继续在为那个音乐会祷告预备，为另外那个女高音预备各样的东西，预备茶水润她喉咙，为她祷告，希望她唱得好，荣耀上帝，大家得到很大的享受。各位，这就是一个自由的善良的神所喜悦的心。成功不必在我，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爱，我们一定都是很自我中心的。我们如果自己的教会神没有祝福，神就祝福隔壁的教会，而我们大概也很难受。但是如果神的旨意如此，我们也祝福，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兴旺，能够建造，能够合神的心意。当然我们也希望自己是这样，但是主如果要兴旺那一个，主如果不兴旺这个，我们也都感谢主。大卫有一个非常好预备的心，爱上帝。历代志上29:16，耶和华我们的神呐，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这里就更看到每一个属主的人该有的态度了。我们不是我预备，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教会、一个传道人、一个女高音、一个诗班、一枝独秀。上帝的心意不是如此，上帝的心意是希望他所有的教会、所有的肢体、所有的儿女，100只羊一只都没有失落的，100只每一个肢体都被眷顾得很好，每一个都发挥功能，有的功能大，有的功能小，有的是卑贱的，有的是尊荣的，但是每一个都被上帝爱，每一个也彼此相爱，每一个也把自己的功能发挥出来，就欢喜快乐。大卫不是自己快乐，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在主里面，他就喜乐。因此他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他的百姓也乐意奉献，就喜乐。各位，世界上的人总是自私的，因为我们没有主的爱，我们就很自私，成功就必须是我、我的儿女、我的父母、我的家庭、我的党派、我的教会、我的国、我的家、我的民。各位，这也难免在世界上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有主的心，求主帮助我们一方面有最狭窄的心，单单信靠主，单单爱主；另外一方面，因为单单信靠主爱主，我们有一个最广的心，因为我们单单爱主信靠主，我们就不会自私，我们就会希望，而且我们不断经历到主的美好，也希望别人经历到这白白的恩典，白白得来就白白的舍去。历代志上29:19，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这是一个爱主的人该有的态度，这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人该有的态度。我们最希望的其实当然不是那个圣殿，甚至不是圣殿的金碧辉煌，我们最希望不是这些物质的东西，我们最希望的是所有的人，包括我的儿子，能够有你来预备一颗心给他，让他能够专心的爱你。当他专心爱你的时候，他就会专心全心的爱百姓。我再次提醒，很多人总是觉得专心爱主，看万事如粪土，不爱世界，总觉得这是太消极了。各位，这一点都不消极，这不但不消极，这是我们积极的唯一的理由。因为你专心爱主，你爱主，你就不被世上任何东西所辖制，你就能够很自由、很聪明、很恰当，不被他捆绑、不被他辖制的，按着神的旨意，恰当的运用你的金钱、 你的美丽，你的健康。所以一得着生命要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要得着生命。当我们真的专心爱主的时候，我们人生是积极的，是快乐的，是丰富的。当所罗门专心爱主的时候，他和他的国家都是富裕、快乐、丰富的。当他不能够专心爱主的时候，当他体贴自己的肉体和自己的飞兵的时候，那他就开始堕落，对他自己、对国家、对百姓都不好。各位，一个爱主的人是一个好丈夫，是一个好妻子。你越专心爱主，你跟你的配偶讲，你要表达出来，你要相信，你们彼此带到，你说让我爱上帝，让我看你如粪土。哦，不是这样讲吧，我是说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心，恰当的表达，我看你如粪土，我专心爱上帝，那我会专心爱你。就这个不是我们想的那么那么刺耳，这是圣经里一直教导我们的，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窄门小路。我们只有上帝，那我们对妻子、儿女、丈夫和所有的人，包括敌人，我们的态度就会真的恰当，就会真的美好。所以求主给我们一颗心，爱神爱人的心。诗篇第十篇十七节，耶和华，你必预备谦卑人的心。我们要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把一切的东西预备好，就必须求主为我们预备。我们也感谢主，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美好的，神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美好的。神预备一切，我们求主在神为我们预备的时候，我们就有这颗心更加渴慕，说主啊，求你为我预备，求你让我能够看重你，因为你为我预备的一切这么美好，我就爱你，我就为你预备一切的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四节，王要对右边的那些羊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神在永恒中不断做的一件事，包括天父在耶稣在天上做的事，为我们预备，为我们预备一个美好的地方，从创世以来就为我们预备好。然后王又对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哎呀，我们求神让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被神预备了一颗良善的心，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中每件事尊主为大，每件事都爱他、信他，每件事都积极喜乐，每件事，各位，包括你为你太太买的生日礼物，或者平常为妈妈洗碗，或者平常扫地、吃饭、郊游，我再说千千万万的每件事，一个专心信主爱主的人，生活是积极的，是喜乐的，是不自私的，是满足的，是快乐的，有很多的艰难，但是得着生命的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得着生命。你看，人在自私的时候只想到自己，只想到自己的手机，只想到自己的工作，只想到自己的漂亮，只想到自己的成绩的时候，他痛苦，他身边的人也痛苦。我要强调他痛苦，一个自私的人绝不快乐，一个只想到自己的人绝不快乐。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什么大公无私、牺牲自己，这都是世界的道德，我们基督徒不是讲这些，我们基督徒不是牺牲自己，我们基督徒讲的基本的是主为我们牺牲。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牺牲自己，对了，我们也是有，但是那都建立在主的白白的恩典上。而人如果对上帝为他所预备的这一切东西他不在乎，他不管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一切都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他、悔改归向他。当这一切的事情，不管是我们生活中的婚姻、家庭、挫折、打击、疾病，任何的事，如果让我们的心更预备好来爱他、信他，那就有福了。可是 哎呀，太多的基督徒，世人更不要说，所有的世人，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常常因为我们的罪恶，没有叫我们更去爱上帝，反而叫我们更加只想到自己，那就悲惨了。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节，神对那个无知的财主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各位，这个写照，我相信即使是非基督徒也不能不承认。我们如果不是一个爱主的人，不是一个信靠主的人，你预备的一切不必等到你死的时候才发现。你预备的一切，除了是预备让儿女为了财产你争我夺你死我活以外，你不必等到死的时候才发现这一点。各位，对不起，在教会里我也看到很多这种情形，父母没有钱也就罢了，一旦有钱一死，哎呦，你所预备的就是叫他们吵架而已。如果你没有预备好敬畏上帝的心给自己给他们，你所预备的要给谁呢？各位，我们不是在说不信主的人，你看连世界上的人也是一样。你看包括所罗门，他如果没有预备好，他的国度就会分裂。他没有预备好，就是他没有在主面前有个敬畏主的心，他没有好好让他的儿女也敬畏主。那他预备了那么多的财富干嘛呢？我们不必等到死。哎，各位，对不起，我年纪不太大，但是姑且这样说，我62岁了，我已经发现如果我继续的就在那里存钱的话是很可怜的，因为我已经不能花什么钱了。各位，我才62岁，我就发现很多时候啊，我那么辛苦干嘛？我不是说不要辛苦，我赚那么多钱干嘛？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赚很多钱要好好吃一顿，现在各位，我们年纪大都会说嘛，胃口没那么好。以前好想去，以前好想去吃哦，如果有人请我去吃一顿，我自己是没那个能力啊、哦、请我去吃一顿那个牛排，哎呀，真是大快朵颐，好高兴。现在吃不了了。各位，以前在小的时候什么都想吃，哇，有钱了要大吃一顿。现在各位，不必到62岁，我看有的26岁人都会说不知道吃什么才好。我们办公室同工每天中午的时候要出去买便当，都不知道吃什么好。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胃口的。各位，你有钱你没有胃口有什么用呢？各位，你有最好的，我听说现在那些床垫都贵的几十万的，你睡不着觉有什么好处？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真的是我睡在这种水泥地上，我那个时候夏天热啊，就喜欢睡在自己那个水泥地上，就是那个磨石子地上，哇，觉得好凉快好舒服。然后后来就开始讲究了，要睡木板，要睡榻榻米的，要有床垫的。然后以前睡水泥地，一睡就躺下来就睡着了，就打呼了，现在翻身翻半个晚上睡不着。各位，我们预备的要给谁呢？你预备了那么多钱，预备了那么多东西，吃也吃不了，玩也没有兴趣。各位，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可能睡不好，都可能吃不下，都可能玩不好。但是基督徒如果有一个敬畏主的心，即使你有这些状况，你心里是喜乐的。那无知的财主预备的不知道要给谁了，自己也享受不了，别人也享受不了。尊主为大，弟兄姐妹，那是快乐的唯一秘诀，不是将来天上快乐地上快乐也是唯一的秘诀。提摩太前书6章19节，我们要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保罗在那里对富有的人讲，后面提摩太后书2章11节对所有的人讲，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各位，一个人因着主的恩典，完全因为主的恩典，被上帝的圣灵所充满，被上帝的圣灵所重生，被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带领， 让我们走十字架路，我们越来越被预备好，有一个善良的心，爱主的心，爱人的心，积极喜乐的心。各位，这都不是自私自利的人办得到，这都不是看清主的人可以办得到的。看清主的人可能可以很聪明，很能干，很会读书，但他不会快乐，他不会有一个丰富的生命。很遗憾的，我想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就是没有预备游在器皿里，那个意思就是没有看重这个新郎，主在他们生命里面不重要。各位，我再一次说，不是主占50%，我的儿女占50%；不是主占99%，我的太太占1%，是主占100%。如果主占100%，你的儿女、你的妻子、你的金钱也能够占100%。但是主一定是先，主永远是先，主永远是100%。这理由都是因为主爱我们，主造我们，主给我们100%的恩典。所以预备油不要把它想成那油是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那些都是次要的事。我们就把预备想成在圣经里看得很清楚，你看中那个对象就对了。让我们看中我们的主耶稣。第五节，新郎迟延的时候，哎呀，这个比喻真是不好懂哎，这比喻真是叫我们很头痛，因为这比喻有三个不好的事情。第一个不好的事情是迟到，是新郎迟到；第二个不好的事情是聪明的童女不分油给别人，这好像没有爱心；第三个不好的事情是那新郎好无情啊，对那五个童女关在外面，居然不让他进来，这很残忍。各位，这三个都叫我们学习，我们的上帝不残忍，我们的主耶稣充满慈爱，都有意义。第一个，新郎迟延了，主耶稣信实可靠，主的话字字真实，但是在这里所写的和圣经很多地方所写的一样，主把我们心中的感觉表达出来。因为有的时候主好像说话不算话，有的时候主的话好像不真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主的爱很遥远。这里说话算话的上帝，他迟到，新郎迟延了。各位，先讲一个跟今天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耶稣在讲三个婚宴的比喻的时候，都讲到新郎，讲到宾客。你有没有奇怪，尤其是这里新郎迟到，他下面应该讲的是新娘就心焦如烦，可是三个比喻都没有提到新娘。哎，各位，新郎迟到，我相信你们这里也有婚礼啊。假如3点钟是婚礼，2:50新郎还没有到，新娘急死了，可是这三个比喻都没有讲新娘怎么样，为什么没有啊？因为圣经其他地方有讲。各位，我可以跟你讲，新娘在新郎迟到的时候怎么样？新娘在新郎不管迟不迟到的时候，从旧约的以色列到新约的老底家教会，常常就是去犯淫乱了。我们是上帝的新娘，我们常常是不爱上帝的。不过我们感谢主，启示录最后讲新娘是预备好了。那么那个部分他在这里没有讲，因为喜宴最后新娘和新郎都是快乐，我们每个人都是。不过我们除了是基督的新娘以外，我们还有别的身份，包括是他的朋友，包括是他的仆人，包括是他的儿女，包括是他的伴娘或者是同伴。那这个比喻里就讲到这个同伴或者朋友或者仆人对主人的态度。新郎迟延，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各位不要搞错了， 词打顿这个字，有的时候是负面，有的时候不是负面，就像圣经讲睡着了，有的时候是负面，有的时候不是负面，在这里不是负面。新郎迟到了，来的时候都已经半夜了，各位，你叫伴娘不睡觉，你叫干嘛？他没有别的事好做，他一定要睡觉，他已经很困了。请注意，这十个人没有一个人因为他们睡觉被责备，所以这里的打顿一点都没有错。这十个人里面也没有一个人因为他们不睡觉被称赞。各位，睡觉不睡觉在这个比喻里一点都不重要，事实上他们应该睡觉的。这比喻的重点在预备，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睡觉的时候他来了怎么样，我预备好了。好，这就是整个教会历史上，包括在这十几年我要发一下牢骚的，就是包括我们华人教会还有西方的福音派教会对于主耶稣的再来，对于末世论的错误的理解，而且离谱的错误，而且是对上帝不敬的错误。我们先说新郎的迟延，耶稣怎么会迟延？圣经是有给我们这印象，马太福音25:19讲到主人外出，他把钱给三个仆人，那里讲到过了许久。路加福音讲类似的比喻的时候也是这样讲，过了许久。彼得后书3:9，有人以为他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各位，看起来主好像迟延了，不仅是主的再来好像单言了，主的很多应许、祝福、审判、管教都好像单言了。各位，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不觉得主的爱在哪里。我们想，亚伯拉罕在等候上帝应许的时候，上帝会说我会给你儿子，他到25以后，上帝的应许等了25，实在好像很单言了。各位，有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说我要娶你，然后等了25才娶，那还得了啊？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有儿子，等了25，撒拉才生。上帝应许他，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会给你为业，在创世纪里有讲，在使徒行传7斯蒂凡更是清楚的讲，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你脚掌所踏之地都给你。斯蒂凡说，亚伯拉罕到死连立足的地方神都没有给他。各位，如果我们看圣经，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生活，如果我们不是凭信心而凭眼见的话，上帝的话一句话都不可靠。所以你要谨慎啊，你要警醒啊，你不要让你的肉体和世界让你以为上帝不可靠，而这是随时攻击我们的。你要让圣灵使你知道上帝是可靠的。上帝为什么单言？不是单言，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好像晚来了2000，不是单言，他是要给罪人悔改的机会。只要还可能，他就再好像拖一天，他再拖一天让你悔改，免得他来的时候你非死不可。神对恶人的宽容单言是希望你悔改，神对义人的单言，彼得后书3:14，要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3:15，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神单言对义人来讲，是要他们在艰难等候、困苦、怀疑、挫折、失望、难过当中患难生忍耐，在这种艰难中产生更多在平顺日子不容易产生的圣灵的果子。所以神的迟延是给罪人悔改更多的机会， 是给义人结出圣灵果子更多机会。但是圣经又有讲到主的再来是随时的，是会很快的。马太福音24章33到34节，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圣经多处讲到，不管是耶稣或者是后来的使徒，也都有讲，你们要警醒，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一方面很久，一方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一方面随时。马太福音24章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24章44节，你们也要预备，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预备是什么？约翰一书2章15节，不要爱这个世界，不要爱世界。我已经说了，不是在世上不积极，甚至不是相对的不喜欢这世界的东西，而是我们绝对的依靠上帝。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周末在餐馆打工，我向来都是星期五星期六打工，那晚上下午大概4点钟去，晚上10点半客人都走了，工也做完了，吃了晚饭就赶快回家。那有一年暑假的时候，太太回台湾，我就想啊，我每次都赶快回家，因为回家要陪太太，那么我也应该在那里跟这些我的同事聊聊天呢，所以那天我就没走，因为太太回台湾了。他们说：“哎，小康怎么不回去啊？今天？”我说：“哦，老婆回台湾了。”他们说：“回去多久？”我说：“回去2个月。”哎呀，我才知道男人有多坏。他们都异口同声说：“哇，小康啊，这下你爽了。”然后他们每个人就来跟我讲。老婆不在的时候如何把女朋友带回家，第一个就说：“小康啊，你要确定他的飞机起飞咯。”我太太曾经有一次以为他4点钟走了，就把女朋友带回家，结果飞机取消了，他就回来了。哇，好惨。另外一个说：“哦，飞机起飞还不行，你要确定他已经在那边降落了才行。”他我太太曾经出发那边天后不好又折回了，结果哎呀，我女朋友来得太早了。啊，还有很多其他讲法哎。哦，你要确定他在家里卧室没有放针孔摄影。哎呀，不行，家里不安全，你最好还是把女朋友带到旅馆。哦，你要确定他没有征信社跟着。各位，我太太不在的时候，我要做什么事，我要怎样的防范，使我生活可以很不紧张，不害怕，不怕我太太突然回来了。我要在我太太不在的时候，我在说主哦，当主不在的时候，我在说我们每个基督徒哦，当主不在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使主突然回来的时候你很平安。各位，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专心想听答案啊？专心想听答案，莫非是你想要学怎么做吗？各位，我太太不在的时候我要做什么以至于她突然回来的时候我可以很平安？答案就是，他在的时候和他不在的时候，我的生活是一样的。他不在的时候，就好像他在的时候一样，也就是我根本不可以有个小三嘛。不管到哪里去，我不管到哪里去，我不管我太太在哪里，我所做的事跟他在我身边是一样的。我该吃蔬菜水果，我就吃蔬菜水果，我太太总是盯着我这个。我该把碗洗得干干净净，我洗得干干净净。各位，耶稣不在的时候跟耶稣同在的时候应该一样，那你的末时观就对了，那你就很平安了。那就是我觉得教会这几十年大错特错的地方。 马太福音24:48，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打人醉酒吃喝。你觉得主不在，主就不在，我就随随便便，等主再来的时候，我猜到他哪一天再来，再规矩一下，那就是这个恶仆的想法。主就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再来了。我们应当有的态度是预备好，我们应当有的态度是知道主无所不在，我现在看不到他而已。他无所不在，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拯救、他的公义、圣洁都跟我在一起，以至于我在他不在的时候，我喜悦他的同在，我渴慕他，我预备好一切。诗篇42:1，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如果一个做丈夫的没有一个切慕太太的心，天天要切慕一个小三，那怎么会平安嘛？我们没有切慕主，我们切慕其他的东西，我们切慕想要犯淫乱，那怎么会平安呢？诗篇119:20，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诗篇69:3，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各位，教会的大错误，很多人的大错误，当然教会正统的不会有这个错误，很多的错误，第一个就是一天到晚在猜主什么时候再来，这几十年越来越厉害。各位，圣经讲得很清楚，那日子那时辰你不知道，主的来的时候的重要不是什么时候，而是你每个时候都尊主为大，不是什么地方。所以你移民到贝里斯是大错特错了。你到贝里斯能逃避主的审判，或者能够迎接主吗？在24章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主的再来，如果有人说在这里在那里，你都不要去，都是假的，因为假基督敌基督才只有在某个地方出现的能力，上帝是在每个地方同时出现的，所以不会在某个地方的。基督在这里在那里你都不要相信，基督是无所不在的，普世的，不是哪个地方，是每个地方。第三个，主再来的时候不是你在做什么事，这就是那些希望猜到主再来的人的最大恶极的地方。对不起，我用这么重的字眼。哦，假定是我算出来了，主是今天上午10点再来，我就是今天上午9:50把从来没打开的圣经打开，然后在那里读圣经，然后从9:50就跪在那里开始祷告，然后主来，哦，你好乖哦。或者是9:50你就开始在捷运站发福音单张了，哦，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哦，好，你忠心良善仆人，这2000年来你都在读经祷告传福音哦，好伟大。各位，你真的觉得可以这样骗过上帝吗？怎么那么多人都这样骗上帝呢？你不知道上帝在这2000年天天你在哪里想什么他都知道吗？各位，不是主再来的时候你可以预备的，是你现在，是你每个时候对主的爱，当然都是靠着主。主再来的时候，耶稣说两个女人在做一样的事，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他没有说主再来的时候一个女人在读圣经，一个女人在看电视，读圣经的就被取去了，看电视的就被撇下了，没有。两个人做一样的事，两个男人做一样的事，在田里耕作，也就是都在上班。他没有说在上班的时候那个读圣经的人就被取去了，上班不应该读圣经的。他没有说上班的人在传福音的就被取去了，在做工的就是爱世界就被撇下，没有。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加福音说两个人在床上都在睡觉，如果是2点你不睡觉你干嘛？没有说 2点钟了，那不睡觉警醒的人就被取去了，睡觉就被撇下，没有，两个人在床上都在睡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各位，不在乎什么时候是每一个时候，不在乎什么地方是每个地方，不在乎什么事，每一件事都可以荣耀上帝，在乎你的心是不是尊主为大。你的心，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你在吃牛排的时候，你在扫地的时候，你在做很苦的事情，你在做很舒服的事，你在做很刻板的事，你在做很无聊的事，你做每件事，你知道这是主给你的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一辈子70年、80年，不管是退休任何一个时候，我尊主为大，主来的时候都欢喜，你也欢喜，他也欢喜。第六节，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去迎接他。哎呀，我们感谢主，新郎来的时候都去迎接他，但是我必须说，这最快乐的时候，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在预备，都已经太晚了。你要等主再来的时候再爱主就太晚了。各位，我们这里如果有慕道朋友，你说我看到耶稣就信，看到的时候就太晚了。你要在你没有看到的时候，上帝好像没有听祷告的时候，你不觉得上帝同在的时候，你相信他，你预备，那就有福了。启示录1章7节，看哪，他驾云降临，那个时候看到他的人说，我要决志信主，都太晚了。启示录18章20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欢喜。你同样看到主再来的人，在这一生中轻看上帝的就有祸了，重看上帝的就有福了。哎呀，这个时候，第7节，那些童女都起来收拾灯。各位，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讲那5个愚拙的童女，他们可能也听到一点关于福音的事，他们可能也在教会里一段时间，但是他们甚至去迎接新郎了，但他们没有把主看得够重要，没有预备油。第8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掉了。这个时候才发现来不及了，审判的时候才说我要对主好，要对人好，来不及了。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讲到绵羊山羊的比喻，你要到主再来的时候，你再想爱主，主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主赤身露体给他穿，太晚了。你要在主没有来的时候坐在其他的人身上。各位，基督徒的末世伦理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看万事如粪土是积极的，不是像很多人，很多很多幼稚的基督徒以为是消极的。我们活下去就是靠看，看主为至宝，看万事为粪土，这样主看我们为至宝，我们也能在主所造的万事万物中，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才喜乐的享受。彼得后书3章10节，那些讥诮的人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好，不过我们来回答刚刚讲的问题。第9节，聪明的童女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哎呀，这个聪明的童女真是不够意思，哎，不像好撒玛利亚人呢，不像《使徒行传》2章45节和4章35节那里，个人照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们应该分给大家，我们应该爱人如己啊。这里聪明的为什么不分呢？各位，教会如果从新约来讲是2000年了，如果从旧约来讲已经6000年了。上帝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不断地 对愚拙的、不敬畏上帝的、不以上帝为中心的人说，你要好好信耶稣啊，你要爱主啊，来听道啊，要读经啊，要祷告啊，要侍奉主啊，要有一颗爱主的心，要尊主为大，用一切的办法扶你、催你、听拉你。但是信仰的事总不能一直都是别人代替你、推你、扶你、拉你、为你预备，不能的。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一直都是牧师在推呀、催呀，或者是小组长在推呀、催呀，我们很心不甘情不愿的来教会，偶尔来聚会一下。各位，你不能永远要人这样做的。人不能够带你信耶稣，人不能够代替你重看主，人不能一直拉着你来信耶稣，你不能一直做罗德。罗德是一个不快乐的基督徒，他也很勉强地跟随了上帝，但是他又不甘心。他跟着亚伯拉罕一起跟随上帝，但是他总是把钱看得太重要。他在索多玛那个城里天天伤心，这是彼得后书所讲的。但是他又舍不得离开。各位，我们都住在索多玛、俄摩拉，我们也都喜欢钱，我们也都需要钱。我一再讲这些东西不是不重要，你读书，女孩子爱美，男生爱英俊，这都不是坏事，都是很好的事。我们愿在这每件事上都蒙神祝福，但是前提是上帝最大，上帝大到这些好像是粪土一样，这个我们人办不到的。这只有求神把那个爱放在我们心里，我们才会知道，哦，理所当然的，我应该看万事如粪土，看你为至宝，否则我们讲这些都不近人情。但是上帝用了一切的话，希望你能把它看为至宝，你还是不看为至宝，哦，你就会像罗德一样了。到最后主再来的时候，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天使，那两个天使对罗德说，你去跟你的家人讲，叫他们赶快逃，他们不信。他们为什么不信？因为罗德自己都不信。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九章十六节，罗德自己都不走。各位，一个基督徒自己都不爱上帝，你叫别人怎么爱上帝？你自己都不信上帝，你叫别人怎么信上帝？你自己都不顺服上帝，你叫别人怎么顺服上帝？你自己信耶稣信得这么痛苦，你叫别人怎么？你说，哎，你要信耶稣很喜乐，就像我这样。他说，我看不出来。你信耶稣就非常的丰富幸福，他说，我看你没我幸福。哎，各位，你自己都觉得，哇，那个佛教徒那个不信主的人好好哦，你叫人家怎么信呢？各位，我们并不是说谎话，我们的确不一定有别人漂亮，我们不一定比别人聪明，但是我们有主，我们有万有，这我们只有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罗德的手，拉着罗德妻子的手，拉着罗德女儿的手，拉他们出了索多玛、俄摩拉。但是就算天使也不能一直拉着你的手。天使后来说，你要跑，那个要跑的意思，其实主是一直扶着我们的。要跑的意思就是说，主的扶持、帮助、拯救一定要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也能够在被动下主动积极的去跟随他。罗德到那个时候还不想跑，而要跑要跑近一点的。二人因为爱耶和华爱罗德，就拉着他们。你也知道，在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六节，当审判临到的时候，当他们已经逃出去的时候，罗德的妻子心里还在索多玛，回头看了一下，就被人拾住。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二节，耶稣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各位，我们的心是 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吗？这话可以是好的话，可以是坏的话。其实我们是在世界，心也在世界。如果我们的心最重要是在主里面，我们在世上专心努力做事享受，这都非常的好。好了，聪明的童女没有不够意思，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就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到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哎呀，这太不够意思了。如果这是伴娘，一定认识的。为什么说不认识？认识在圣经里都有爱的意思。我不认识你们，因为我不爱你们。我不爱你们，因为你们不爱我。各位，那个门关了，让我想到创世纪第七章十六节，方舟是耶和华关的门，也让我想到启示录，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讲：我开了就没有人能关，我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各位，教会的门一直在开着，我们一直其实刚好相反，不是你想进来，我看多数的基督徒还不太想进教会，就是都是我们拉啊、拖啊、打电话啊、催啊。你不能一直这样，有一天那个门会关起来。那一关，洪水一来，天火一降，你要再信耶稣就太晚了。你说我们不等主那个时候，现在也是一样，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死，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好吗？我还是要解释一下，主还是太不够意思了，应该让他进来嘛，外面很危险的。是，好，我们就假定主让他进来了。各位，我们就假定天堂门开了，所有不信耶稣的或不冷不热都去了，结果会怎么样？结果那些不冷不热的一进到宴席，第一个就开始打手机。他进到天堂，他不会快乐的。各位，如果你现在在地上不以主为乐，主开门叫你到天上，你也不快乐。毛泽东到天堂，哎，不能斗争，哎，没意思。赌徒到天堂，哎，不能打麻将，没意思。你讨厌敬拜赞美，到天堂，哦，大家都在敬拜赞美，好无聊，我真想到地狱去。各位，你为什么要怪上帝不让每个人到天堂？你没有一个重生的生命，你没有一个尊主为大的生命，你到天堂你也不快乐啊，请你去你也不想去啊。因此各位考虑清楚，到天堂门关了，你不能出去了，你现在还可以离开教会哦。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爱主的心，如果我们不在生活中求主帮助我们时时刻刻的爱主，主最后说的话是：我不认识你们。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在任何一个神儿女身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求主怜悯我们，求主给我们预备我们一颗爱你的心，让我们在每件事上为你预备得很好。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